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这一讲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要讲到妻子在婚姻当中的本分，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弟兄可以凡事说阿门哈，啊，但是下个礼拜啊姊妹就可以凡事说阿门了哈，啊，但是我们要想。家庭真的是，又爱又恨的地方。我们又很爱自己的家庭，又很讨厌、很厌恶家庭。婚姻也是，我们又盼望进入婚姻，但又想逃离婚姻。啊，好像进入一座城，又想逃离这个城。人真的活得很矛盾啊，好像拥有了美好的婚姻，发现又进入了死亡的坟墓哈。啊。那为什么家庭总是那么难发生变化？在神论上有一种思想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思想是说，他相信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呢，神造完这个世界之后，神在这个世界上设好自然的定律，太阳东升西落，各种的因果律都自由的运作，上帝从此之后就不再关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可以自由的运行。他们相信有神，但是不相信神在干预、在护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弟兄姐妹，他真的信主了，他真的是基督徒，他也真的重生了，他也相信有神，他也相信神拯救他，他也相信神改变他的生命，但是呢，他不允许上帝踏入他的家庭，进入他的婚姻。我们就像那个自然神论者一样，我们不否认神讲的是对的，也不否认神统管生命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把神拒在家庭和婚姻之外。但是我们却忘记，家庭才是体现真信仰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家庭更真实的体现我们的信仰。那么在清教徒，他们有一种观念，尤其是马太亨利，他说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如果你能把你的家庭治理好，你在很多地方都能治理好。如果你连你的家都治理不好的话，你所表现的无非是虚妄和伪善。所以清教徒的群体，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可以说是最健康的一个时代。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家庭如此健康，不单取决于他们的讲道，也不单取决于有一群认真听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当时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就是教会的纪律和惩戒。所以当时的牧师们是要责问丈夫的罪，也要责问妻子的罪，更要责问孩子的罪。而这个教会的纪律就阻止了人拦阻上帝进入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当中。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谈教会纪律，就连神的道进入你的家庭，你都是不甘心，都是拒绝的。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你的家里不能体现你的真信仰的话，你不能为你的配偶牺牲付出，你的配偶看不见你生命的改变的话，你仍然是个流浪的人。你只不过拿外在的那些样子，拿外在的成就来表现你是个有改变的人，可是你的家庭当中你没有任何的改变。许多人发现基督徒没有改变，他不是说基督徒在道德行为上没有长进，他也不是说这个人他这些品行上没有改变，不是，他是发现这个基督徒在他的家里面的做事的方式根本不符合基督的信仰。所以由于这个角度，很多人就轻看了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只有我们的家才能见证一个基督徒成长和改变，也见证一个人的伪善。那我们每个人需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我们的家庭教会的群体受到了上个世纪末老传道人的影响，就是家庭并不重要，爱主超过一切，对不对？要超过爱自己的丈夫，超过爱自己的妻子，超过爱自己的孩子，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爱上帝。 爱教会，就是一生死在教会当中，可是家庭败得一塌糊涂，我们也多少受这些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都不是根源性的，根源性的是人不喜欢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出来，在家庭里面付出和牺牲才是个真的信仰。所以圣经跟这个世界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家庭成败你依然可以竞选总统，对吧？你比如说英国的这个总统现在是这个约尔逊，他已经离婚好几次了，对不对？所以离婚的人还能够治理国家，如果在教会的话，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但就证明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在选举统治者的时候，不再关乎这个家庭是否健康，也不再关乎他的婚姻是否纯洁，只要他有能力就可以。但是圣经不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告诉我们，如果教会里的传道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他就不能治理教会。同样这个原则放在基督徒身上，如果你连自己的家都照顾不好，你外面所做的其实都是一些虚假和伪善的。别人认定你的伟大，说看不见你家庭失败，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当保罗在22节他继续谈到家庭成员妻子的本分。保罗先谈到妻子，我们在上一周特别谈过，他不是轻看妻子，而是谈到顺服的这个话题。所以他先谈到在丈夫权下的妻子，所以他先谈到妻子。换句话来讲，在这个所有的关系里面，最不顺服丈夫的是谁呢？是自己的妻子啊。而妻子的不顺服，它不是本性问题，它是堕落的问题。上帝造的女人，她是能够帮助丈夫顺服丈夫的，堕落之后女人就不再顺服，她要恋慕，她要夺取丈夫的权柄。所以谈到妻子顺服，是要对付她罪的本性，不是单单的一种的女权或者男权主义。在今天生活的各位，当你看到22节，你或许非常不舒服，因为你接受不了让你去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多多少少受现在文化的影响，我们可能认为保罗那个时代是一个封建的时代。的确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无论是犹太的文化还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女人都是低等的，是物品，是没有地位的。犹太人他们引以为豪的祷告是什么呢？感谢上帝没有把它造成女人。下一句话就说感谢神没有把它造成外邦人。在希罗文化，女人就是一个物品，就是一个性发泄的工具，或者传宗接代的工具，是一个物品，也同样没有多高的地位。那么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你看到三国演义就知道，三国演义里面根本不注重家庭观，也不注重婚姻。刘备逃跑一定先扔掉谁呀？扔掉老婆。这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家庭是什么？家庭就是个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地方，没有多高的价值的体现。我们在这些文化下面就认为22节这句话不太适合现代的文化，因为现代不太封建，女人的地位提高了，女人的位置比以前更超越了，所以22节不适用于这个时代，就认为保罗是个大男的主义。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有男的主义的这种思想，他压制女人。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有多么可恨。我们生下来就被罪蒙蔽了双眼，我们的眼睛呢是无法正确的分辨看清上帝话语的美好。加尔文就说我们生来是个瞎子，这个瞎眼的人需要戴上一副眼镜才能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上帝的美好，看清上帝话语的真实。当堕落之后的罪人的理性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有人的眼近视，有人的眼花眼，有人弱视，所以你必须戴上一副真理的眼镜。所以真理的眼镜透过圣灵的工作才能恢复我们的视力，我们的视力恢复的时候才能看清。22节不是大男的主义，也不是封建时代，而是上帝在对我们讲话，在告诉我们 今天婚姻为什么又爱又恨，婚姻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婚姻为什么不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婚姻的根源所在，就是女人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不用顺服对付自己恋慕男人的这个权柄的罪，男人不用牺牲和爱对付他辖制自己妻子的罪，所以他就不可能让婚姻变得更加幸福。那么透过这一段就会明白，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妻子不透过顺服对付那个恋慕，那丈夫不透过爱来对付对妻子的那一种的辖制和专权。而不顺服和不爱的核心是什么？自我为中心。钟宝田在他的《佛所的注释》里面谈到过，20世纪离婚率攀升最大的问题就是己的问题，就是自我为中心。而婚姻是把两个罪人捆绑在一起，而两个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罪的话，两个罪人是争先恐后的要做这个家里的王，每一方总想拼命的掐住别人的脖子，把别人踩在脚下，制服对方，让对方听于自己的命，但是对方总是硬着镜像不肯顺服，这个家里的暴力会升级，这个家里的这个战斗力也会升级，因为双方都不肯承认自己的罪。结婚的人你会发现，自我为中心在你的婚姻当中刻画的是多么的清晰。婚姻的蜜月期就是一个月，当你过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你会发现你认为的好人他也是自私的，慢慢你还会发现你认为的那个好人他也同样认为你是自私的，最后你会发现你的配偶比你更自私。我不知道你的婚姻是不是这个样子哈？你说不是呢，我也不能反对，但是呢，婚姻不吵架绝对是神话，知道吗？堕落的婚姻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的，但是又令人非常的向往。所以透过这个婚姻，你要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自己是罪人。如果你不进入婚姻，你很难看清罪的真实、罪的可怕和罪的凶猛。你或许看过很多婚姻的书，你感觉婚姻啊，在你的言辞里面轻描淡写，怎么努力就变好了？不是的，婚姻可以让你看到真正的自私、真正的苛刻、真正的狭制，在婚姻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的配偶对待一个外人，他比较贪婪、有情可原，那静碧是一个外人；如果你的配偶对你苛刻、狭制，没有任何的人情，你就知道能对你下手的不是外人，是你家里的人。所以上帝透过婚姻让每一个人更加清晰地看到自我的可怕、自私的可怕，看到罪的凶猛，而且罪非常的活跃。当你在你的家里去算计你的配偶的时候，如何去制服他的时候，你不应该看到自己的聪明，你应该看到你的愚蠢和邪恶，因为你不是用爱来征服你的配偶，你是用你的邪恶使你的配偶伏在你的拳下，你的邪恶就在于此。你对付你的朋友是可以理解他没有什么这个血缘，没有什么夫妻关系，当你用你的计谋去对付你配偶的时候，你看到你里面的这个本性是黑暗的、丑陋的、邪恶的，那个罪就伏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在牢牢地抓住你，让你做恶的事情。你或许会讲，很多非基督徒的婚姻比基督徒过得很幸福，我想大家也不反对，我也不反对，的确是有些非基督徒家庭过得很幸福，非常和谐。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们自己是罪人，他们的婚姻不是两个新人在基督里重新建造他们的婚姻。但是你身为基督徒，你声称自己是新造的人，可是在婚姻里的婚姻都赶不上非基督徒的幸福度。 你的婚姻有大大的问题和痛苦，你的婚姻需要好好的去反思，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婚姻里面上帝不但让你去认识自己是罪人，还要让你知道解决这个罪的核心的问题是在乎福音，只有福音才能使双方不再自我为中心，愿意去爱对方，牺牲自己来成全自己的配偶。或许你的婚姻已经过了多半，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进入婚姻之前，你要先想到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当你进入婚姻了，你要思想，如果在婚姻中你只发现你的配偶是罪人，他需要福音的话，你只成功了50%。如果你发现不单是你的配偶需要福音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也需要福音的救赎的话，你又成了100%。假如你只认为说我的配偶是罪人，因为我的配偶我的婚姻变得不幸福，我不是肇事者，我是受害的一方，我是无辜者，你的婚姻也不单没有成功多少，你反而到了一个负的比例当中，你的婚姻只能更悲惨更痛苦。婚姻里面的瞎眼就是看到对方造成的伤害，让你的婚姻的美梦都破碎掉，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自己也是其中肇事者之一，而且你是元凶，是主犯，比你的配偶更深，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自己在美丽的羽毛之下还藏着丑陋邪恶的地方。可是罪人根本看不到婚姻的本质。在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叫《第二次更美好》，大家有人看过吗？你说回家我一定要看看哈。你不用看，简单告诉你说，和第一个丈夫离婚了过得不幸福，找到第二个又过得幸福，就那么简单哈。这个叫第二次更美好。而这种婚姻的想法是这个时代的所流行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叫律法主义的兑换。他认为我和这个配偶生活不幸福，只要我换一个配偶一定过得更幸福，因为我配偶的性格与我的性格不符，家境不符，八字不合，对不对？我们中国喜欢算命，八字不合啊，我们就不能够结婚，结了也就离了，再找一个性格一样的、三观一致的啊，找一个八字是相合的，认为这样的话呢，婚姻会变得更好。这个就是罪人的愚昧。罪人总是从表面现象来剖析自己婚姻的问题。可是圣经不是从表面现象来剖析你们性格不符、三观不一致啊，从来不是的。我认识有一个做婚姻辅导的老师，我非常不认同他的婚姻辅导，绝对是心理学。他会搞很多刺激的活动，让双方看着对方拿朵玫瑰花，所以说你老婆的好，表达一下你老婆的优点，然后两个人相拥而哭泣就好了。肤浅的、世俗的，根本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你说我也想试一下。我相信在催泪的、在音乐的这个煽动之下，加上那个氛围，你一定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没有解决你实质的问题。跟大多数的心理学的婚姻的书籍，而还是基督教出的里面，大家都是走这个路线。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性格问题，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俩三观不一致，没有告诉你。他说要牺牲，丈夫牺牲的标记就是舍己，妻子牺牲的标记是什么呢？是顺服。我们总是抓不到那个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本质要对付罪，对付自我为中心，在福音当中去爱别人，才能真正让这个婚姻破镜重圆。可是人不接受这个观点。好像你去吃面，有重庆小面，还有加州牛肉面，当然加州是没有牛肉面的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加州牛肉面哈，加州没有啊，可能还有兰州料理哈。那你说这三个面哪一个更好吃呢？你感觉兰州料理好吃还是 葱油小面好喝，可能每个人口味不同，对不对？你会说去了兰州料理吃了吃，味道一般哈，不如兰州更好吃。然后你去了加州牛肉面，一想，哎，这个面还没有我气得煮的面好吃哈。其实你不要去纠结到底哪个面好吃，你要纠结的是他们的面从哪里来，啊，他们的面如果从同一家面粉厂来，又同出自一个国家，这个面的里面添加的这些的添加剂，足够让你致命的，啊，所以你不是去关乎哪家面好吃，你要关乎它的面粉有没有添加更多的添加剂。我们喜欢吃面总是找好吃的，下次你要吃面不要找哪家面做的好吃，你要说哪一家面没有参加任何的增白剂，没有添加那些危害你身体的成分，让你的这个面质量好，好吃不好吃不重要。但是我们总是看不到核心，我们真要面对我们的婚姻的时候，要找到核心的问题是罪人的问题，我们是一个罪人，对付自己的罪，不是对付自己的配偶。当你去对付自己配偶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才是最大的祸因。二十二节保罗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先指出来妻子的问题，后续再指出丈夫的问题。今天有太多的人对二十二节有反对，尤其是现代的福音派，他就认为保罗，不是所有的，有些福音派的人士认为保罗是一个反这个女权主义的人士，保罗是一个男子主义的精神的代表，所以他就让女人顺服，让女人听话。当你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犯了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认为保罗写的书信错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话语错了，圣经也就错了。当你否认二十二节的时候，你不是和保罗辩论，你也不是和传道人辩论，你是和上帝争辩，和圣灵争辩。如果你和神争辩的话，你一定不会获胜的，但是你还要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获得一点点得胜的机会。所以首先有一点，你要相信二十二节是上帝正在对你说的话。如果你带着那错误的前提认为说这句话非常不合理的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是无效的，是无用的。你在和上帝较量，和上帝辩论，这个罪到底有多大。如果提摩太后书告诉人说圣经是神的默示，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圣经可以洞察人心，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你一定不要用被罪所污秽的理性来猜测、扭曲、抵挡上帝的话。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雅各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如果你不把你心中那盈余的污秽全部拿出去的话，你无法让上帝的道进入你的心中，因为人天生与上帝的话为敌，虽然得救了，总是还要问上帝的话可信吗？上帝的话是这样讲的吗？这样解释对不对呢？但我告诉你，圣经就是这么解释，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到了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当爱你的妻子，就这样写的，你不需要去质疑，也不要去怀疑。当你怀疑的时候，你不可能从上帝的话语有任何的得着。而顺服指什么？顺服不是让女人变成一个奴隶或者变成一个仆人，这个顺服是指在丈夫的权下应该有谦卑的性情，在爱中自愿谦让，不让自己凌驾在男人的权柄之上，这个叫顺服。当一个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她不是一个机械的，她也不是惧怕的，她也不是伪装的，她是一种谦卑的性情，在这个爱中谦让自己的丈夫，不让自己的权柄凌驾在丈夫之上，这个就叫顺服。 我相信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顺服是非常的无奈的。子们就说，圣经说了，做妻子要怎么呢？要顺服，顺服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再加上丈夫说，你顺服吧，你我告诉你哈，你不顺服，你不听神的话，你这些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些不是圣经讲的顺服，这是错误的，这扭曲了这个顺服的解释。保罗给我们的顺服提供一个动机，他说如何顺服主。妻子顺服的动机和目标像顺服基督一样，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的缘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好多妻子说，我不能顺服我的丈夫，他需要给我一个顺服的理由，如果我的丈夫如何了，我才要顺服他，如果我的丈夫他做到什么地步，我才顺服他。这就是人的愚昧，总想和上帝的话语去抗衡，这是多大的罪。圣经说，你顺服的动机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讨他的喜悦，来顺服你的丈夫。保罗也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他的缘故讨他的喜悦，因为他要求我们这么去做，我们愿讨主的欢喜，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没有这个动机的话，顺服就变成一种痛苦，一种挣扎，一种苦读。甚至也听过一些姊妹抱怨说，因为我顺服丈夫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所以我再也不顺服他了。他起初顺服的动机是想换得回报，他不是要凡事讨主的喜悦。顺服主去顺因着主去顺服丈夫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去征战，因为你要说服自己败坏的理性你是错误的，这个征战是非常的艰难。为什么每一个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呢？是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就是为主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无论得到这个幸福的婚姻啊，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无法得到幸福的婚姻，会他一生不能明白福音的意义。因为福音不是让我们在过着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福音临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转向不是荣耀自己，而荣耀上帝，因为他是被买回来的，他再活了一次，他的生命属于基督，那么他就应该因着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活在这个家中，为自己的丈夫展现他对基督的顺服和救赎。所以各位做妻子的，请你想一想，你顺服丈夫是强制性的，还是你真的意识到耶稣基督把你买赎了回来，你不再属于旧的生命，你再也不属于旧的过去，你属于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应该按你主的要求去生活。他给了你再活一次的机会，你应该以感恩的心凡事讨他的喜悦，遵守他的命令，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展现的一种生活。没有一个人生来愿意顺服在人的权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人的权下卑躬屈膝，这不是天生的，而是基督改变了我们，这是神旨意的要求。你或许说，我的丈夫不信，我是否应该顺服他呢？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圣经唯一一处不是信道从听道来的，唯一一处。当一个敬虔的妻子在合理的事情上，在这个次序中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虽然丈夫没有听悟道，这个丈夫也没有来过教会， 他看到妻子圣洁的品行，看到他美好的品格的话，他被感化过来，他信了主，来到教会。这唯一一处经文，你又看到妻子的顺服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彰显福音，他有一种传福音的教导，在彼得前书展现给我们。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在一个姊妹的心中的话，她无法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放下，意味着舍己，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保罗说，顺服主就是一个妻子最终的动力。如果你对福音的认识有极大的偏差的话，你不知道主的恩典对你有多大的话，你很难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教会里面有好多的姊妹，她真的谦卑的顺服，她们的婚姻越来越幸福。有些她不单不顺服，她的婚姻要拖到一种深渊里面去。所以婚姻的幸福和痛苦就在一念之间，你遵守上帝的话，认神的话是绝对对的，你的婚姻离幸福越来越近；你认神上帝的话是不对的，它是扭曲了我的生活，那么你的婚姻离幸福越来越远。所以就在你愿不愿意谦卑放下自己理性的判断，接受上帝话语的真实。22节和24节，保罗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两个论证，为什么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两个论证，第一个是创造的秩序，第二个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用这两个论证来告诉所有做妻子的，你应当顺服丈夫是有依据的。那第一个依据呢，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谈到头的话，头是什么？头在圣经当中可以说它是一种的领导、保护、供应的存在。当说丈夫是头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丈夫是家里的领导，他要为这个家指明正确的方向，他要保护这个家免得在经济在属灵上受到亏损，他要供应这个家，使这个家在经济在属灵上不至于缺乏。这个是头他应该尽的责任。有首歌，男人就是累，对不对啊？你如果没有感到男人累的话，你就没有尽得过头的责任，那是男人的羞耻。所以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够担当起领导家庭、保护家庭、供应家庭责任的话，是男人最大的羞耻啊！那不叫男子汉大丈夫，叫男子汉大豆腐啊！所以当你想到我是头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为丈夫，你要比妻子更劳累，你要比妻子更付出，你要比妻子更有承担，因为你是一个男人，上帝就让你在这个家里拥有头的责任。这个叫头，这个头不是简单的一种辖制，这个头不是一种发号施令。圣经讲到这个领导的时候，往往是一种谦卑的姿态，要服侍那些什么呢？服侍那些在自己这个位权位以下的人。在创造当中，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1-3章，就完全可以看到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设立了丈夫是妻子头的这种秩序。保罗不是一个发明了一个原则就从5章写出来，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设立了这个秩序，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秩序，先造的男人，后造的女人。2章18节创世纪这样写道，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配偶，帮助他。你看，男人是先被造的，而不是女人，男人自然就在前面。透过这个经文，你可以知道一个事实，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她是应该帮助男人的，这个原则最清晰不过了。临前十三三节也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同样强调说，男人先是被造的，上帝给了男人权柄，让他治理海里的、空中的和地上的走兽，治理万物的权柄给了这个男人，还让这个男人给所有的动物来起名字。后来男人发现，在所有的受造物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神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对他进行帮助。从这个次序当中，你可以看到男人处于领导地位，享有主权、权柄和能力，是上帝赋予他的，是创造之初就已经设立的。那么保罗在第五章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救赎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婚姻的秩序恢复到创造之初，恢复到那个创造的样子里去。保罗不是发明一个定律，发明一个定规，而是让堕落的家庭秩序再一次回到那个创造里面去。男人是女人的头。可是这个场景好久不长，在第三章一切都发生了变故。蛇来试探亚当和夏娃，他先找到了夏娃，夏娃在蛇的诱惑之下就吃了果子。上帝寻找他们，就讲出了审判的话语，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如果没有犯罪，怀胎一定不是痛苦，生产也不一定会有如此的痛苦，这是合理的推论。因为犯罪了，生养和怀胎有极大的苦楚，另外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堕落之后的一个描述。这个恋慕不是一个好词，你不要认为说妻子非常喜爱丈夫哈，这个恋慕跟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讲到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和那恋慕是同一个词。而这个恋慕还有一种欲望，要夺取丈夫的权柄，夺取丈夫的头的这种秩序，这个叫恋慕。而丈夫呢，管辖含有辖制的意思，不是一种爱的辖制，一种强硬的、强势的，给妻子带来痛苦的这种辖制。我想这两种的表述，在你家庭里面你可以看到，做妻子的你也总想来跃到丈夫之上，嫌弃自己的丈夫这不行那不行，认为你比丈夫更优秀。丈夫总想制服自己的什么呢？妻子，好像小孩打架一样，知道吗？啊，刚打完两个人又好了。但是这种恋慕和管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你家庭中出现，因为罪之后，女人和男人这种关系都已经产生一种变化。未犯罪之前，男人应该是以爱和谦卑来领导、来保护、供养自己的妻子。而犯罪之后呢，这个丈夫一种霸权或被动的压制来管辖自己的妻子，就成了大男子主义，就是说一不二。说一不二，大家00后可能记忆不深刻了，上个世纪的时候的女人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吃饭是不能够上正桌上吃饭的，吃饭只能男人在桌上一起吃，女人等男人吃完在厨房吃剩的，是这样吧？60后、70后、80后啊，你目睹父母那一代人， 母亲和妈妈是非常没有地位的，看不到对女人的关爱和顾惜，看不见。那么女人呢？女人未婚的之前，她应该是有智慧和智一种自愿的顺服丈夫，那犯罪之后呢，她要夺位，夺位，夺丈夫的那个头的权柄，就演变成一种女权主义。所以圣经不赞同大男人主义，圣经也不赞同女权主义，而顺服的目的是要恢复创造的秩序。保罗提出这个依据来，这个论证是告诉我们，顺服是创世的定规，人必须在这个定规之下生活，那是一个上帝设立婚姻的蓝图。你脱离这个模式的话，你的婚姻一定不幸福。我们今天无法去展开顺服，怎么去顺服你的丈夫，因为这些技术方面的教导可能无穷无尽，但是需要去学，但是我们无法展开。我们以最简单的比方说，当你这位妻子，你做某一个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听从丈夫的同意，或者告知你的丈夫，这是顺服的一种体现。当你告诉你家里决定的时候，你的第一口气不是我如此决定，而是我们家里的那一位这样决定，这都是顺服的一种什么呢？一种体现。当你的孩子去追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总是把你孩子的问题带到他父亲面前，让他父亲来解决孩子的问题，这个叫顺服。我想这一点弟兄不太同意，弟兄会说小问题不要来找我哈，大问题来找我。但是一个丈夫的顺服就是让孩子知道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这个家里的头，就是把孩子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烦恼都指向这位头，让这个头越做越头疼，他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头了。当然下面还有很多了，这是一种延伸。所以顺服它不是一种干巴巴的你必须顺服，它是用智慧的延伸，体现这个家里的秩序。中望田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中望田到一个城市门去讲道，他晚上就住宿在一个牧师家里，这个牧师的妻子，中望田知道他的这个妻子比这位牧师无论是在原来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才干智力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比她这个丈夫更优秀。但中望田在他们家里接受一晚上，他发现之后，虽然这个丈夫讲话也不怎么流利，恩赐也这么不怎么突出，也不怎么健谈，可是他妻子讲出来的话所做的事给中望田一种感觉，就这个家里所有的决定都是这个丈夫做的，而这个妻子所表达的正是这个丈夫所要表达的，而这个妻子总是把孩子所有的问题都引到这位父亲面前，让孩子们知道这个家里的头不是妻子而是丈夫，而这个妻子非常的优秀。这个就是顺服，这个就是智慧的妻子，这个有贤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像我们很少有贤德，教会里面也有些家庭，我见过有一对的夫妻，他们都是基督徒，哇，他们家姊妹讲话的时候哒哒哒哒，一直没有完，一直没有完，他丈夫坐那个就坐那里不吭气看，我没有夸张，真的是那个样子，不吭气坐着看，非常不合意，非常不合适。而这个姊妹讲话的这个角度呢，永远感受不到她丈夫是这个家里做决定的人，这个就是愚昧的行动，这个不是顺服。所以未结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了解到顺服的本质的话， 你还没有真的预备好进入婚姻。周马田的妻子也是非常有典范的，周马田决定辞去他的医生的职分，他是这个皇家的御用医生，当时已经很有名了，他要辞去医生做传道人，他的妻子没有反对，毅然决然的怎么样顺服了。顺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这个顺服的想法，你进入婚姻啊，一定败得一塌糊涂，遍体鳞伤，伤痕累累，你才会知道我受苦已先走迷的路，你才会回过头来。你准备好了找一个信主的弟兄，但是你还要做好顺服的姿态，你没有想好顺服的姿态的话，你很难让家庭变得很幸福。保罗下一个论证，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的全体救主。首先这个教会的头，许多解经家认为他是源头，可是在这个上下文你要知道，这指权柄，不是指源头。男人是有权柄的，他是头，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头是指的权柄。基督对教会是有权柄的，那么保罗又延伸了一下，他又是教会的全体救主，而全体的救主为下面的经文埋下伏笔，就是做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埋下一个大的伏笔。这个伏笔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对教会有权柄吩咐教会，因为他买回了整个的教会。当你想到头，就知道这个头和身子是不可分割的。保罗运用基督论与教会论的结合，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而这个身体在头的指挥之下，头如何指挥，这个身子如何去做，这个头如何发出指令，那每一个器官应该按这个头的指令去做每一件的事情。当每一个肢体受到痛苦受到伤害的时候，这个头会让全身都关注某一个肢体，疼痛观看抚摸制止，这是头的工作。如果这个身子在头的指挥之下，他身子不动也不回应的话，这个身子是有病的，这个身子可能是一个僵死的，是一个不听指令的，可能是一个假肢，是非常不合理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那这个身体应该头的指挥之下，凡事接着指令，应该凡事顺服。那你做妻子的应该对丈夫有顺服，如果头发出指令的话，你是因为妻子不顺服的话，整个的人会瘫痪的，整个的人无法运作，这个家里无法正常充满秩序，它是一个不健全的家。从理论来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是非常简单的，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在整个历史上，教会并不让基督来做教会的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世纪有天主教，天主教的头并不是基督，而是教皇。教皇的权柄、教皇的权力、教皇的讲出话语的教导已经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头已经被替换掉了，基督已经不再是教会的头了。那么还有一种思想叫以拉斯都主义，这种思想是说教会要完全服在政府的下面，包括英国的改教圣公会、亨利八世，包括后来的伊丽莎白，这些人他们让教会服在国王的下面，包括今天的三自的官方教会。其实在路德宗里面，他把教会的这个地位太多的这个权柄让位给了政府，政府的权力更大的时候，教会的头就不再是基督了， 而是政府，这是极大的一种错误和错失。还有些人认为教会应该民主，教会应该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多数人认为说礼拜的程序应该改一改啊，我们就简单唱个诗，祷告告结束了，对不对？教会提议说讲道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啊，但举手表决60%同意了，我们就停止了。这种民主的想法也夺取了基督是头的这种教导，是极大错误的。我们要知道群众的眼睛一定不是雪亮的啊，群众的眼睛往往都是看不见方向的。如果教会被多数信徒的民主意愿所决定的话，基督是头的权柄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每个人寻求自由，每个人来做自己的主啊，在教会我想怎么信就怎么信，我想怎么解释就想怎么解释，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我不需要教会的约束和管理，教会是辖制我。法国大革命的格言是什么呢？用神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什么呢？国王。个人主义是反权柄的，反权威的，反秩序的，这些都让基督是教会头的教导变得极为薄弱，或者教会的头的这种观念就消失掉了。那教会一定是尊荣基督、听基督的，教会它是身体，它必须被这个头所指挥，这个头发出任何一个指令的时候，这个身体要马上行动，绝对不能够推迟，也不能迟延。这是圣经谈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是说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怎么治理，应该怎么建造，不是听哪个人意见，也不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而是看圣经怎么吩咐，怎么去教导。如果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妻子也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你身为妻子，你也应该像教会和基督一样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加了两个字叫凡事顺服。什么叫凡事顺服？这个凡事容易被人所扭曲所误解。最少有五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她不可以允许丈夫使她犯罪。如果丈夫使一个妻子犯罪的话，妻子应该勇敢地说不，因为犯罪违背了圣经的什么呢？教训，这个妻子不予顺服。第二点，当丈夫无行为能力、精神失常的时候，妻子没有义务顺服，妻子可以不顺服，这个没有违背基督的命令。第三个，当你的丈夫对你身体有虐待，对孩子有暴力，威胁到妻子的安全的时候，妻子没有顺服丈夫的义务，她顺服等于自讨苦吃，那个不叫为主受苦，那个叫自讨苦吃，你应该不予顺服。第四点，妻子顺服丈夫时不可以到一个地步允许他妨碍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意思是说，如果你顺服丈夫到一个地步丢掉了信仰，丢掉对上帝的敬畏的话，这种顺服应该不顺服自己的丈夫。换句话来说，如果丈夫让你违背你的信仰，违背信仰最基本的教导的话，不让你礼拜，不让你聚会，不让你读经的话，你不应该顺服你的丈夫，因为丈夫发出了指令如同魔鬼一样，让你从天堂开着列车掉头走向地狱，你不应该顺服他。第五个，淫乱会破坏婚姻的关系。如果丈夫犯了奸淫的罪，妻子可以不顺服他，也可以离开他，这是圣经所允许的事情。所以这个顺服它是有一定界定，不是盲目的顺服。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话，上帝呼召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是一个妻子，神呼召他做什么事情，基督拯救他，让他做什么，让这个人向自己死。圣经说的是背起十字架，要舍己。上帝呼召丈夫，呼召妻子，都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不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就是不要按自己的意愿来主导自己的生活。妻子向自己死的方式是顺服丈夫，丈夫向自己死的方式是爱自己的妻子。神也呼召每一个人顺服他，将自己奉献给他。那妻子奉献给上帝的方式，在这个妻子的位分上是顺服丈夫，那丈夫在丈夫的位分上奉献给上帝的方式，就是爱自己的妻子，舍己。那么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他都应该以基督和教会为榜样。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就怎样顺服丈夫。基督怎么爱教会，丈夫就应该怎样爱妻子。最后一个思考，丈夫和妻子蒙呼召是要恢复那个创造的秩序，那个创造的秩序，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那个丈夫就是做妻子的头。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的婚姻可能已经过去多半的人生，你有没有在你的婚姻当中是因为妻子，因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传统，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而因为主的缘故，心甘乐意的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你身为丈夫，你有没有在婚姻中来保养顾惜你的妻子？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婚姻再幸福，在上帝看来都是一个残缺的婚姻。圣经更关注内心的动机，也关注我们做事的方式。你的婚姻是可以在基督里修复的，你的婚姻在基督里可以变得更幸福更美满，就是你要认识福音，神救你不再让你为自己活，而是为了上帝而活，来尽你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用起立来祷告。